弟兄姐妹平安。坐在最后一排听得到吗？听得到哈。我今天早上有感动，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信息。这个信息的题目就是黑夜已深，白昼将近。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就是一个人他不管是处于什么样的处境，他很有可能就陷入到一个漫长的黑夜当中，很难走出来。然后当这个人在黑夜当中默默的然后警醒等候神的时候，神的恩典就可以帮助他从中可以走出来。有一个基督教的作家他的名字叫 Philip Yancey， 他写过一本书叫恩典很奇妙。他就讲到一个叫利百加的故事。这个利百加她的丈夫是一位非常有恩赐的牧师，结婚以后她就发现丈夫有阴暗的一面。她丈夫不但沉迷于这个色情网站，而且也经常借着出差的机会在外面招妓。所以利百加她知道以后心里面非常的痛苦，但是她作为一个牧师的妻子，他选择把这件事情藏在心里，没有向大家来公布。但是他内心实在是非常痛苦，所以他就选择在漫长的黑夜里面长长的来祷告求告神。他跟他的丈夫对峙了好几次劝他悔改，可是他丈夫还是不肯悔改。后来到了一个地步他的丈夫就选择和他离婚。她离婚以后呢，她丈夫就找了另外一个女子叫做朱莉安就跟她结了婚。但是不知道情的人呢，都以为这个离婚的事情是利百加一手造成的。所以这件事情让这个利百加陷入到一个非常大的苦毒当中，也让她从此以后就进入到一个漫长的黑夜当中，很难走出来。然后到了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自拔，直到有一天他意识到他一定要走出来。他就说，他说我唯一能够走出来的就是我要完全的饶恕他的前夫。所以他祷告，然后他也向神来呼求。有一天他就鼓起勇气，就跟他的前夫就打了一个电话。他在电话里跟他说，他说关于这件事情，我愿意完全的饶恕你。但是没有想到，对方在听到这个电话以后，不但没有感恩，也没有领情，反而在那边哈哈大笑，然后呢，用恶毒的言语在那边冷嘲讥讽，来讽刺这个利百加。但是利百加他因为他经历了这个饶恕，靠神的恩典，他心里面呢却经历了非常大的平安。从那个时候以后呢，他就在这个漫长的黑夜里面好像看到了一线的曙光。然后不久之后他就接到一个电话。那这个电话呢是朱莉安打给他的电话。朱莉安在电话那边的嚎啕大哭。他就跟他讲原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有一天呢，朱莉安跟他的丈夫到外州去出差。然后没想到她丈夫到了半夜的时候偷偷的溜出旅馆，你猜他去干什么了？对了，他又去招妓，但是这一次呢却被警察抓住。后来事情爆发以后，这个朱莉安心里面非常的羞愧，她也很非常的后悔，她就特别打电话给利百加，她说利百加，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是撒谎，我从来都不相信你讲的是真的，但是今天我知道实情之后，我心里面非常的羞愧我要向你道歉，我求你能够原谅我。利百加当时他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个勇气面对一个曾经把他的丈夫从他身边抢走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就跟他说，他说你现在马上就到我家里来，我跟你一起来度过。所以两个姐妹到了利百加的家里，在他们客厅，他们俩就跪在那个地上，然后呢整夜的哭泣，整夜的诉求，整夜的祷告， 一直到夜尽天明。所以我今天这个题目的名字我其实应该改成夜尽天明，就是黑夜已尽，天明就将近。后来利百加他真的就明白，原来神让他在之前所承受的那一段在黑夜当中慢慢等候的经历，原来是为了让他预备能够更深也是更深刻的体会，原来神真的有让一个人从夜尽天明的这样的一种盼望。我不知道你听了这个故事以后你有什么感受，你生命当中有没有也有这种夜尽天明的这种感受呢？我相信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我们今天读的这个诗篇130篇的信息，他就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如果走入在一个漫长的黑夜当中，他没有办法从中出来的时候，他一定要记住神有这个夜尽天明的恩典。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样的一种应许的话，我们就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在当中可以走出来。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先把这篇的诗篇我先跟大家读一遍在130篇我读给大家听。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查究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但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好，我们先到神面前来仰望主。主啊，我们今天站立在这里，我们求主你的恩惠和怜悯能够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多多少少也不知不觉在很多事上得罪了你，也得罪了人，而且我们还不知道，以至于这些罪就可能让我们陷入到一个深坑当中，让我们进入到一个黑暗的隧道，而我们却不能自拔。主啊，求主你今天对我们说话。主啊，让这篇诗篇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信息。求主也帮助孩子来传讲生命之道。主啊，我是一个不配的，愿主你真的来怜悯我们，愿你的怜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一篇诗篇所带给我的信息，就是一个对神有夜尽天明这样一种深刻盼望的人，那他在各种处境当中他会有怎么样的一种属灵的表现。那我从这篇诗篇我就学习到有四个处境。第一个处境就是这样的人，他如果对神有夜尽天明活泼盼望的人，他在罪恶的深坑当中他会求告神，这是第一到第二节。然后当他被神赦免以后呢，他就会学习敬畏神。然后当一个人进入到黑暗当中他没办法走出来的时候，他就会耐心的等候神，这是第五到第六节。然后最后当他走出黑暗进入光明以后，他在光明中他就会感恩来见证神，这是第七到第八节。所以一个就是在深坑中能够来呼叫神，第二个就是悔改以后呢，他就会敬畏神，第三在黑夜当中他会学习警醒等候神，第四个然后他出来了以后他就在光明中见证神。诗篇130篇它是一篇这个上行之诗。那什么叫上行之诗呢？上行之诗就是人们他们从他住的地方到耶路撒冷去敬拜所唱的诗歌。因为耶路撒冷的很高，所以他们是从低处往上爬的。 所以这些诗篇都有个特点，它都是从低处开始，然后慢慢的爬到高处，到了最后一般都是高峰。然后129篇描述的是以色列的先祖雅各在深坑当中，他被罪恶当中挣扎，在苦难当中挣扎的经历。然后在130篇呢，描述的是这个雅各他在罪恶的深坑当中出来以后，他警醒等候神的经历。所以这两篇诗篇其实连在一起会更加的这个生动。这个130篇它也是有这个特点，从低处开始，然后慢慢的爬到高处，到了最后呢就唱出这个信心的凯歌。好，我们先来看那个第一个处境，对神有这个夜尽天明深刻盼望的人，他在罪恶的深坑当中他会求告神。第一第二节说，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那第一种处境就是一个人他处在深这个黑暗当中，他如果对神有深刻的盼望，他盼望神一定会把他从这个深坑当中拔出来，会有夜尽天明的盼望的时候，一旦他落入到罪恶当中，他一定会求告神。那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这个诗人说他陷入到一个深处，也就是一个深坑。我们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深坑不过我从后面第三第四节我可以猜测，他所陷入的深坑应该是跟罪恶相关。如果他跟罪恶不相关的话，当一个人陷入到一个深坑当中，他向神发出的呼求应该说，主啊，你救我。可是他在第三第四节他发出的呼求是什么？他说，主啊，你赦免我。所以我可以猜测他这里所陷入的应该是跟罪恶相关的，陷入在罪的深坑，而且是一个心灵的一个深坑。那当一个人陷入到罪恶的深坑之后，他会面临什么样的苦境呢？我想最起码一个人他犯罪离开神以后他会有两种一个苦境。第一种，他会有很深的这个内疚感，这个 guilt。 那另外呢，他会感觉到很羞愧，很羞耻，就是 shame。 那为什么人在陷入这个罪的当中他会感到很深的这个内疚感呢？这是因为神在创造人的时候他给了人良心，这个良心非常的奇妙。当一个人他顺服神，与神平安无这个顺服神，那这个良心就会与他相安无事，就不会定他的罪。但是一个人他如果得罪了神，他又不悔改的时候呢，这个良心呢就会不断的来谴责他，不断的来定他的罪直到让他能够有机会能够来悔改。我们来想想这个良心，神怎么样这个利用这个良心让人透过对他的这个内心来谴责他，让他产生这种 guilt 以至于来定他的罪。在1993年9月4号纽约时代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他就讲到一个白人的寡妇，她的名字叫戴安娜，她就写了一封公开信向一个黑人的寡妇来公开道歉。原来在1957年这一个白人寡妇的丈夫叫亚历山大曾经在一个地方用枪逼着一个黑人的卡车司机从一个很高的一个桥下面要跳到下面的河水当时那个黑人卡车司机就苦苦地哀求这个亚历山大放他一条生路，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所以他就被迫就跳下去，结果就在河里面就摔死。那这个事情到了1976年，这一个亚历山大才面临真正的审讯。可是很不幸的是，那一次的审讯清一色的陪审团都是白人，所以这个亚历山大呢，你们猜想他结果怎么样？对，他就无罪释放。那无罪释放以后，他跟戴安娜结了婚，然后 这个戴安娜一直都相信他的妻子在这件事情上是清白无辜的，直到1993年、这个亚历山大、他有一天实在、这么多年长期的都是被这个、内疚感还有这种羞辱、所折磨，到了有一天他实在受不了，他就跟他的妻子坦白，把这个事实的真相就告诉了戴安娜。然后他就跟他讲，他说我实在受不了，我这个良心一直在谴责我，到了今天我已经不知道如何去面对神、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来为自己来祷告。然后大概过了3到4天以后、他就离开了世界。所以戴安娜在这封公开信他写得非常的诚恳，他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这么多年来我的丈夫啊一直就活在谎言当中，但是我也因为相信他活在这个谎言当中。所以你看到一个现在这个罪恶深坑当中的人，如果他不及时悔改的话，这个良心会不停的来定他的罪来谴责他，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他就会受不了，一刻也不得安宁，直到生命的最后的一刻。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一个人为什么会落在罪恶的深坑当中出不来，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可能性，一个人他犯了罪他不悔改，他在深坑当中他会有很强的羞辱感，很强的羞辱感。人在犯罪以后为什么会、产生羞辱感呢？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读到当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后他们第一个的反应是什么呢？第一个反应就是他马上就用叶子来遮盖自己的身体，当时圣经就形容他们觉得有羞耻感，有羞耻感。你知道羞耻的这个反面是什么？是荣耀，是荣耀。所以当人犯了罪以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人犯了罪就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当人失去了这个神的荣耀以后，他就会开始变得有羞耻感，就会非常的这个觉得非常的害羞，不单是为了自己的犯罪可能会有羞耻感，甚至连家人、犯了罪以后可能都会产生很深的这个羞耻感。那这种羞耻感如果我们要靠自己去遮盖是非常困难的、必须要依靠耶稣的宝血还有他的珍贵的这个义来遮盖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把这种羞耻感给除去。我给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在2次大战的时候、德国这个纽伦堡审判了21位纳粹战犯，那这位21位的纳粹战犯一共杀害了3000万人，其中600万人是犹太人。然后这个21个战犯他们被处决以后，这些战犯的家庭、他们其实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当时的社会的媒体都关注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呢就选择离开德国，然后就到其他地方去。那他们的想法就是希望他们在一个安静的国家，没有人注意的国家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有一次这个有一位牧师大卫鲍森，他在英国的一家、家庭聚会里面他分享了信息，他就讲了一个见证。然后这个见证呢他就说到美国有一位军牧叫格瑞克，那格瑞克就被派到这个纽伦堡向21位战犯其中的16位传了福音，后来这16位当中呢就信了主，有几位没有信主。这个见证呢就被收集在格瑞克所写的一本书，就宣教宣教这个纽伦堡。但是这次他在分享这个见证的时候，他就发现在会众当中有一对年轻的夫妇，这对年轻的夫妇在一边听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激动，情绪很激动，一会儿又是哭，过一会儿呢又是笑，然后呢又一会儿又是手舞足蹈，他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就说你们要不要让师母带你们到隔壁的房间去祷告。他说不用不用，你继续讲，你继续讲。后来这个讲完这个见证之后， 鲍森就问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其中那位年轻的这个妻子泪流满面的就对他说，他说这个战犯凯拓是我的伯父，他说这么多年来这个凯拓是我人生当中的阴影，他是我心里面很大的一个羞耻。可是我在任何一个地方，当别人认出我是凯拓的这个亲人的时候，他们就不跟我说话，就没有人愿意跟我做朋友。然后他们就离开了，到了澳洲，然后又被人认出来，然后呢，他们又不跟他说话。结果到了加拿大，又被别人认出来，就没有人愿意跟他们做朋友。后来他们到了英国，就是这个地方，他又被认出来了，还是没有人愿意跟他们交往，没有人愿意跟他们说话。他说今天我听到你的信息，我才知道凯拓在临死之前已经信了耶稣。我当时他说我的心里面就得到了很大的释放。他就说从今如果有人再问我你是凯拓的子女吗，他说我是的。他说不过我的伯父凯拓已经在天上和耶稣在一起，那你会到天上去吗？所以你看到其实一个人当他面临很大的羞耻感的时候，其实光靠自己是很难从中能够跳离出来的，其实要依靠上帝的恩典，上帝特别的这个怜悯，他才能够从中得着释放，得着自由。这是一个人现在身份当中他需要向神来呼叫，因为当神向神呼叫呼求的时候，当他认罪的时候耶稣的血就遮盖了他的罪，他的这种天良还有他的这种内疚就会被洗干净。好，那第二个处境就是在赦罪当中要学习敬畏神。经文是这样讲的，主耶和华，你若查究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那第二种的处境就是一个人他处在黑暗的当中，他如果对神有夜尽天明的盼望的时候，他在罪得着赦免之后，他就会产生一个敬畏的心态，敬畏神的心态。在这个经文当中那里讲到他说查究这个字呢，其实就是仔细记录的意思，仔细记录的意思。你知道在圣经里面神真的有这样的能力，他可以记录我们所犯下的所有的罪孽。在马太福音的12章36节，他说，耶稣说，他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的供出来。所以神他的确有这样的这种 capacity 他可以记录所有的这个罪孽。但是呢，上帝他很奇特，当一个人他愿意认罪悔改以后，他就选择不再纪念，他就选择把它忘掉。在这个弥迦书7章18节有两节经文我很喜欢。圣经说，神啊，有何神像你，你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投于深海。所以当一个人他的罪被赦免之后，他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他会产生一个敬畏的心态，一个敬畏的心态。为什么是敬畏而不是感恩呢？其实敬畏的意思，真正的意思不单单是害怕惩罚，其实真正的敬畏就是带有一种尊敬和爱戴的意思。我觉得我自己的体会，敬畏神就是尊敬他，爱他，然后呢敬拜他，还有侍奉他。所以真正敬畏神的这个目的不单单是要悔改，而且是要离开罪，不单是悔罪还要离开罪，然后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 那当我们人经历了这个罪得赦免之后，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来敬畏神呢？在希伯来书有两节经文是这样讲的，他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收纳的儿子。”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到第六节。所以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求随人的赦免，然后特别的留意神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对我们有管教，当我们对神的这个管教体会得越深刻的时候我们敬畏神的这个态度呢就会越真切。我给大家讲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在座的你们当中有没有谁在 Amazon 上买过东西的？你举下手。有没有在 Amazon 上卖过东西的？你举下手。有。卖的人不多买的人比较多。买的人比较多。在过去十二年这个我们那个小公司就在 Amazon 上学习怎么样去销售产品。你知道 Amazon 的 business 基本上是什么 business？ 它其实跟产品的这个好评呢是非常相关的。如果好评的这个 rating 越高，然后好评的数量越多，那这个销量就会越大。所以基本上我认同是 Amazon business is a review business。 你们同意这个观点吗？同意这个观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规律下面呢所有的卖家呢都想尽一切的办法来收集好评。那其中一个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免费的给客人送这个免费的产品，然后让客人留这个免费的，就是这个自由的让他留这个好评。在2012年的时候，这个做法在 Amazon 的官方是合法的他说这个是没有问题，你可以就直接给他送，然后你就可以跟客人说让他自动的去留好评可是当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仔细读圣经，我就心里面一直就没有平安，因为我感觉到呢这样做这个事情好像不太符合圣经，因为它有这个贿赂的嫌疑。因为你给别人送免费的东西，你不停的给他送他就有一种 obligation， 他就要给你留下一个好评但是我就非常的挣扎在2012年之前，在这个事情上呢我反复的挣扎，我究竟要不要跟旁边的人也做同样的事情。你知道当时Amazon 的卖家 99.9% 他们都在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就问我们的同事，我说要不要做这个事，他说如果你不做的话你就是慢性自杀。但是我心里想，我如果做的话又神又不高兴，我怎么办？后来我就左思右想，我就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我说Amazon 官方是允许的我还把那个打出来给自己说，你看他这样写是可以的，所以我这样做也是没有办法，因为周围人他都这样做所以我就在后面的一段时间呢也开始给客人免费的送产品。但是非常的奇怪，这个过了一段时间，有一个客人他就写了一封非常长的这个投诉信，跑到 Amazon 去投诉我。他说这一家公司他们在做一个不符合商业道德的事情，他在贿赂我那个收集好评。结果这个事情非常严重，那个 Amazon 就把我们整个店面就下大了，大概有两个多礼拜的时间。然后这件事情我们花了很多的功夫，然后跟他慢慢的协商，然后也写了很多的叫做改进报告，按照我的说法就是悔改书，就是我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干这个事情了我要悔改，就跟他讲。后来他终于就让我们重新的恢复我们产品又重新死里复活。 这个事情对我的触动非常的大，我就心里面非常的清楚，这个是神的手段，这是神在我身上的管教。所以我当时就下定决心，那个都还在2012年之前，我就跟下定决心，从今以后我就跟我同事讲，从今以后再也不可以再给客人送一个免费的产品。2012年之后，这个给客人送免费产品就被 Amazon 称为 是 illegal 的，但是很多人还是继续做，而且大家就做得越来越离谱。你知道在2020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这个大家没有地方去买东西，所以大家都到网上去买东西，结果这些卖家他们的 business 已经冲到了最高峰，所以他们就更加的变本加厉的来送这个免费的产品给客人。然后到了2021年的7月份，发生了一件事情，你们听到过这个报道吗？在 Amazon 上有5万家的大型的卖家，他们的卖家账户被永久的那个封号，然后有很多的资金，我估计有可能有大概上百亿的资金，那被永久性的冻结。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就心里面一方面非常的惭愧，但另外一面我也很感恩，因为在八年前神就亲自的管教我，让我这个离开这个事情，不要去做。所以我就很深刻的体会到，我们不管做任何事情，我们一定要非常留意在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对我们的管教，因为只有这样子呢，我们才有可能体会到什么叫做敬畏。其实敬畏不单是害怕，是出于一种尊敬，出于一种非常的一种尊敬，以至于我们愿意离开我们原来的这个错误，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一个经历。所以一个人他如果在黑暗当中对神有夜尽天明的盼望的时候，他的罪在向神求赦免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学习过一个敬畏的生活。好，然后第三个处境就是在困境当中耐心的等候神的一个经历。这段经文讲到，我等候耶和华，仰望他的话，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在神的儿女他在赦罪之后，他就会开始学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生命会开始成长。可是在这个成长历程当中，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甚至还会在一些黑暗的当中，因为我们可能还会犯罪，犯罪后呢，我们需要再一次的这个悔改，再一次的经历神的赦免之恩。有一位作家，他的名字叫做 John Newton， 就是写这个奇异恩典的这个作家，他是个牧师，他就讲过一句话，他说神差来的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是神所扣留的，神拿走的，可能就是我们不需要的。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对我很有帮助。有时候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或者神用各种的困难来磨练我们，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但是也有可能就是神就把这些困难加在我们的身上，然后让我们有机会来反省，有机会来重新的来省察我们的内心。在旧约的里面有一位先知叫哈巴谷，这个哈巴谷他在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段经文就描写，他就登上那个守望台，他就特别的仰望神的话，等候神的话。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他特别讲到，他说我的心等候，等候什么呢？等候神。然后具体的操练是什么？就是等候神的话，等候神的话。那我们在等候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具体操练才能够真正的给我们带来一些切实的帮助呢？有一位这个基督教的作家，他的名字叫 John White。他在一段时间里面他得了很厉害的这个抑郁症 depression， 他陷入到一个 depression 的当中。 他没有办法出来，所以严重到一个地步呢，他整夜都没有办法睡觉，所以他就知道这个时候他一定要去看医生，但同时呢他也知道这个时候要依靠神的话从这个黑暗当中可以走出来。他就开始每天早上就很早就起来，然后在神的面前来阅读神的话，等候神的话。但是他发现一个抑郁症的人，他在这个抑郁的当中用普通的这个灵修读经的方法去读经对他的帮助不是很大。为什么？因为他的思想不是特别的，就是不是特别的集中，而且容易呢有一些很混乱的想法。所以对于一个抑郁症很严重的人呢，他光是默想什么话，有时候会让他这个胡思乱想。后来他就发现这样做对他没有帮助，他就改变了一个方法，然后他就开始就是用另外一种读圣经的方式来对付他的抑郁症。他就开始呢仔细的去研读一本书，就是旧约当中的这个何西亚书，然后他就做了大量的笔记，然后呢仔细的去研读那段经文里面对他所产生的意义。他这个方法发现对他很有用处，他自己形容说他说这个就是把神的话像钉子一样，就强行的把它打到他的脑海当中。然后他坚持了大概几个礼拜之后，他就发现他开始慢慢的就站立起来，他的抑郁症呢就开始慢慢的好转。所以我相信每个人他在神面前等候什么话，其实要用不同的方法去操练。但是有一点是我们要确信，当我们确信神的话语可以在黑暗当中可以帮助我们来走出困境的时候，我们就要坚持慢慢的用神的话来帮助我们。我们再来看最后的一个处境，就是在光明当中出来以后，在光明当中感恩来见证神。在第七第八节这样讲，以色列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所以第四种的处境，就是一个人他在黑暗当中等了很久，然后呢透过向神呼求，然后也认罪悔改，然后呢最后经历神的赦免之恩，然后等候神的话语，他最后就出来。出来之后，在出黑暗入光明之后，那他应该做什么事呢？这个诗人就讲，他说我们应该向神发出感恩，我们应该向神来仰望神，然后向他仰望他的慈爱，因为他有丰盛的救恩，他可以救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那神其实带领每个人走出这个黑暗的方式其实都不太一样，每个人都经历的处境都不是很一样。那我自己的体会，其实人心灵深处的这种黑暗的最常见的一种黑暗，就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误解所造成的一些伤害，然后这种伤害有时候就很多年都没有办法去愈合。那这个时候我们要从这样的一种心灵的这个黑暗当中走出来我们其实需要神很特别的一个恩典，很特别的一种恩典。有一次大卫鲍森他在英国的市政厅讲完道以后他讲的信息是神的怜悯。然后那天呢就有三个人来找他其中有一个呢姐妹，这个姐妹大概50多岁左右，然后他就跟他讲了他的一个见证。他说在20多年前他有一天就是很寻常的机会，他就到前院跟隔壁的邻居去交谈，然后他就不知道他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就得罪了那个邻居就让那个邻居就受到很大的伤害。那个邻居当时就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这个很可怕的这个魔鬼，你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魔鬼。那当时他听到那句话以后， 他心里面就像有一把刀，深深的就扎在他的内心的深处，然后从那以后呢，就再也没有办法把他重新的把他拔出来。然后他就一直想找那个邻居跟他去解释，跟他去和解，但是没想到那个邻居很快就搬走了。搬走以后20多年都杳无音信。所以那天他听完这个鲍森传讲这个信息的之后，他心里很感动，他说我一定要彻底的这个饶恕这个邻居。当他一回头的时候，他就发现那个邻居就坐在他的后面，就坐在他后面。哎呀，他当时心里面就特别的释然，然后他就马上跟那个邻居就跟他有很好的交流。那一天他就得着了很大的释放。那当然另外一个见证就是他另外一个有一对夫妇也来找他。那对夫妇就跟他见面的时候又是笑又是就是表情非常奇怪，所以大卫就问他说你赶快讲吧。原来他们结婚18个月以后呢，他们生了一个儿子，但是那个儿子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病，大概医生跟他们讲这个可能小孩活不过5年。所以这个姐妹呢就非常的生气，对上帝就非常的苦读，她就一直责怪这位神，他说你这位神为什么会给我们一个不健康的孩子，别人的孩子都很健康，为什么你就偏偏给我一个不健康的孩子。所以他就在这个苦读当中，在黑暗当中没有办法出来。然后他听完这个见证之后，大卫鲍森的这个讲道之后，他就回来跟他分享，他说他心里面得着很大的释放。他就说他那种苦读没有，他就非常的感谢神，神给了他们一个孩子陪了他们5年的时间他觉得这位神真是一位又真又活而且是善良的神。所以我们知道每个人其实所经历的这个困难，所经历的所谓的心灵的黑暗都不一样。盼望今天我们可以借着这篇诗篇，我们有机会来互相的来反省，我们究竟有没有一些机会不知不觉的可能已经伤害了对方，我们自己还不知道。那也有可能我们也不知不觉的被别人伤害了，我们也不知道，有时候我们就是特别的不敏感。所以求神可以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种如果有这样的一种伤害之下求主真的用他的恩典的手来亲自的来抚摸我们，来帮助我们真的来彼此的来接纳，彼此的认罪，彼此的悔改。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好，我们今天讲到我要停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来回顾一下，一个人他处在黑暗当中，他要对神有坚定的一种夜尽天明的盼望，他会在各样的处境当中他都可以不断的来学习。第一种就是，我们来复习一下好不好？第一种是什么？在深坑当中求告神。第二个呢，在赦罪当中敬畏神。第三个，在黑夜当中等候神。第四个，在光明当中来见证神。好。我们一头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来到你面前来认罪。主啊，我们有时候真的太不敏感，有时候也不知不觉的真的得罪了人，也得罪了神，给人造成很大的伤害。主啊，求你真的来医治我，也医治我们每一个人。因为在这篇诗篇当中，你跟我们讲，如果你要查验罪孽，有谁可以站立得住呢？但是你有赦免之恩，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回转，每一次愿意重新回到你面前，你就饶恕我们的过犯，使我们重新的被恢复。主，我们是一个不完全的人， 所以求主你亲自的医治，求主亲自的来赦免，亲自的来连接，亲自的来恢复，以至于我们可以继续的成为你家中的人，能够为你所用，能够为你来荣耀你。谢谢主，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